郭林和高凤两个人被义军给包围，左冲右杀，没有出路。再看手下的官兵全都倒戈投降了，两个人也犯傻了。义军就喊话投降吧，再要顽抗死路一条啊。两个人一想，去他娘的吧，高俅哪好，蔡京哪好，都是一群乌合之众啊，用着我们拉过来叫我们卖命，不用了一脚给蹬开。我们的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长这么大容易吗？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投降就投降吧。两个人嘡亮亮亮，嘡亮亮亮，把兵器扔了，手高高举过头顶，投降，我们投降。哎，这多好，义军还真就不错，对他们比较客气，叫他们摘掉盔头，卸掉甲胄，用绳轻轻地拢上。二位将军，对不起，见着我们头领怎么发落，人家上面说了算，暂时你得受点委屈。哎呀，好说好说。两个人低着头被送到梁山里面，那么宋江怎么处置他们再说。单说那些官军，能说都投降的，也有不降的，撒丫子就跑，一口气跑出30多里地，来到中军大队啊，见童贯禀报，哭诉前情。童贯一听，什么？那叫30000军队啊，30000呢！国家现在是多事之秋，筹措这30000人，谈何容易？全完了。两员大将叫人家抓了俘虏了，看来是出师不利。梁山的草寇甚是凶恶呀！再看他那脸，一阵白一阵青，一阵红一阵绿，跟那个变色鸡差不多少。两旁的谋士们发现了，大帅，有什么事？大帅，您是不是吃惊了？废话，这算得了什么？兵家胜败之长，官军10万之众啊，受这点损失算不了什么。要继续进兵，非扫平梁山，绝不班师。是啊，大帅您说的对。因为我们对这儿地理不熟，这些草寇跟咱捉迷藏，因此我们吃了点亏，这也算不了什么。只要大元帅下定决心，你指的哪儿我们打的哪儿，哎，这就对了。来人，点炮出击。咚咚咚，呜呜呜呜呜呜呜。这童贯仗着人多势众啊，分兵3路是直扑水泊梁山。书说简短，就到了聚宝山下了。有人向他禀报：“大帅啊，咱们先头部队倒霉就倒到这儿了，你可千万要留神。”来呀、啊，听我的命令，摆下5斗3才大阵。他把掌柜令自己一晃，手下的官兵哗。按着金木水火土天地人3才摆下了这座5斗3才阵。同贯命令在中军的前方搭了个大高台子，用驴蹄支撑着，他下了马，有人扶着上了高台。这个台又叫瞭望台，又叫指挥台，还可以叫将台。居高临下呀，看得非常清楚，众大将环列在他的左右。童贯仔细往对面观瞧，哦，这座不高的小山叫聚宝山，树可不少啊，后面就是一条大江，曲曲弯弯，看得出来是波浪滔天呐、啊。两旁 密密麻麻，都是一人多高的芦苇，地形相当复杂呀。他正观望的时候，就听聚宝山下咚咚咚几声炮响，梁山的义军出现了。童贯看得清清，他要仔细瞅瞅，就见水泊梁山的义军兵分八队，摆了一座八卦大阵，旗分八色，旌旗飘摆，是袖带飘摇，战鼓如雷。往旗脚下观看，大概水泊梁山的头目都到了，能一百来号，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，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，步兵在前，骑兵在两翼，后面有一千弓箭手射住阵脚。往正中央观瞧，九曲歪霸红罗伞，红罗伞下罩定四人四匹马。再看正中央这位，个不算高，五短的身材，黑惨惨的脸膛，目眉大豹子眼，五鼻梁，四字阔口，三绺短墨髯，头上顶着鎏金的帅盔，披挂金锁连环甲，包耳护项，两肩头的吞肩兽，下有吞口兽，在下有吞海兽，腰系石蛮带，胸前是兵盘大小护膝镜，凤凰裙，双折马面。这匹马不是金鞍玉佩也差不多少，一匹刷白的大白马。马鞍瞧这股，怀中抱着令字旗，是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一团的锐气。他问两旁，看清没有，此人可是宋江、回大帅，正是梁山的贼头。这小子成了精了啊！哎，人模狗样的，还真行哎！往上推手观看，有一人银盔素甲，白战袍，胯下压骑宝马良驹，照夜玉狮子，手中端着丈八蛇矛枪。往脸上观瞧，面似冠玉，八字眉，大眼睛，通关鼻梁，四字口，也是三绺短墨髯，两个眼睛放出两道寒光来，马前马后百步的威风啊！各位，莫非此人就是河北玉麒麟，叫卢俊义？张氏，张氏，这是梁山第二把金交椅的二贼头。可惜呀、可惜呀！你们看见没看见？此人长得平头正脸，人模狗样，看着样是个有学问的人。你像这种人怎么食身为贼呀？这不是便宜是什么呢？是是，大帅说的对，不用他们美，等叫本帅抓住，将尔等凌迟处死。往下垂手看，有出家的一个道人，瓦龙道金，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，身穿灰布道袍，腰系杏黄色丝绦，大叉军当古裤，蹬着云云，手中拿着苍蝇栓，又叫拂尘，背后背并宝剑，黄江江一张脸庞，慈眉善目，三绺长髯飘洒胸前，真是飘飘然，好像神仙将士，骑着一匹黄马，微风一吹，圆领大袖随风飘起，还真有点仙风道骨。再往他的下垂手看，也是个出家的老道，看得出来这老道是高大的身材，起码这个儿能超过九尺挂铃，宽宽的肩膀，手中擎着双剑，是背插拂尘，斜挎百宝囊。此人赤红的脸膛，也是道骨仙风， 东观看罢，问左右，这两个道士可是吴用和公孙胜吗？
啊，对，挨着宋江那个是吴用，挨着吴用那个就是陆云龙公孙胜，听说他还会妖术写法，掐诀念咒，撒豆成兵啊，那是水泊梁山的台柱子。那个吴用诡计多端呢，一般指挥战斗排兵布阵都出自他的馊主意，这两个人狼狈为奸呢，乃是朝廷的心腹一患呢。
给我记住，今天一战我要生擒活拿尔等，来呀，给我进兵冲。还是那句话，童贯仗着人多势众啊，一声令下巫山倒，这官军呢是骑兵在前，步兵在后，就冲上去了，冲啊，杀呀！为首的大将丰田、夏侯惊、夏侯山、赵胜、孙山、薛坤、李豹，中军大将金刀无敌郝成，还有张超和马援，参将、牙将、副将上百员，各轮刀枪棍棒，人人奋勇，各个争先，都想在大元帅面前表现表现。这童贯一看大伙那么奋勇，我也别敢落后，从观望台上下来，上了逍遥马，带领亲兵在后头是紧追不舍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梁山的义军没有抵抗，一看官军冲上来了，哗，分数路串进树林，眨眼之间是踪迹不见。
哎，童贯一看这会隐身法吗？刚才列着队摆着大阵，怎么顷刻之间渺无踪影了？莫非是那个公孙胜做的法？
怪哉怪哉，还管他呢，来呀，不必犹豫，给我往前冲冲啊！一部分官军占据了聚宝山，大队的官军撞过聚宝山，一口气冲到金沙江的江边，这回没法往前进了，叫大江拦路。当兵的在这等着，时间不大，童贯领着亲兵来到江边，人咱们叫大江隔住了不成？
回大帅，梁山水后就仰仗这条大江堵路，您往里边看看，过了江就是梁山草寇的巢穴。您看看，那还挂着一面大旗，看得清清的。
童贯拢目光隔着江往那边一看，可不是吗？山头之上飘扬一杆大旗，恍恍惚惚看得清清的，上写替天行道。啊呸！招摇过市，骗取民心呐、啊！看来巢穴就在眼前呐、啊。可他我们没有大船，过不了江。
大帅，你看这怎么办？
这，哎，你们看看江对岸可是船只？
众人看了看，
不错，有那么几只小船。让那些船夫过来，我要问话，能摆过去多少算多少。
这里人可不保险呐、啊，背不住都是梁山的人，
管他呢，喊他叫他过来搭话。有个军官挎着宝剑到了江边，你把马带住。
喂，江对面的，听着，那使船的，你听见没有？
哎，这个水它船音呢、啊？一看江面平宽，小船上的人真就听见了。就见他一掌身面对着童贯他们愣了一下，然后搭话了，
你们说什么？叫你呢，你过来， 我们大元帅要问话，听清了哟。说什么？我们元帅要问你的话，过来。要答对了有赏。不行啊，我正在这捕鱼呢，这一谈话耽误事儿，就影响我挣钱。
没说嘛，给你赏钱，你快他妈过来。
不行不行啊，我也不是当兵的，你们那元帅管得了你们，管不了我，我还得打鱼哟。
哈西腰不理他们了，把这当官的气的嗓子都喊哑了，转回身向童贯禀报，童贯气的看出来了，这里老百姓也学坏了，都跟梁山草寇一个鼻子眼出气儿，连元帅的话都不听啊！来啊，给我射死他，射死他！这童贯挺残忍的，那个军官一伸手把弓箭拽出来了，一领朱红搭上。悬扣瞄好了准儿，对着刚才搭话那个渔夫就放出一箭去，这一箭还真准，啪嗒！那个说这箭射到哪上了？正好射到这个渔夫的后背上，就发出金属般的声音，那箭嘡啷落到水里了。哎呦，莫非他是铜打铁铸的不成？再射一箭，啪嗒！噔，嘣，又掉水里头了。连射三箭射不进去，这有点莫名其妙。赶紧请示铜官，他身上有铁有铜啊，这伤不了他的身子。怪哉怪哉！铜贯大怒，吩咐一声，调300弓箭手给我射。这300弓箭手一字排开，站到江边，对准对面的小船和人，射了多时，箭如飞蝗一般。再看小船还是小船，船上的渔夫还是渔夫，不但没射倒。那些渔夫把头转过来，冲着铜贯直呲牙，哎，怪哉，为什么射不进去？他想自己问自己，没想到脱口而出。对面那些打鱼的耳朵还挺尖，可能听见了。我说那位呀，想知道怎么回事吗？你睁开你那狗眼看看，我们身上都有铁甲。 我不其然，身上穿着特殊的铁甲，那能射得进去吗？再说离着那么远，见到那也没劲儿了。这下铜贯可气坏，来，你们以为大江捕鳄就抓不着你们吗？来呀，传本帅的命令，凡是会水的给我下水，快去把他们生擒活拿下水。当官就层层传达，谁会水？哎，你不是会狗刨吗？你不会打水漂吗？快下水拖。当兵的敢不听吗？后期是40-50人，都穿着短裤，手里拎着刀剑，试探的进了金沙江。铜贯在这逼着，快往前扑，到江对岸把他们生擒活拿。哎，是喽，哗，什么知识的都有，有会狗刨的，有会搂的，有会自由式的。哎，时间不大，离着小船就不远了。铜贯看清清的，眼看靠近小船了，就见那几个渔夫把外边的罩衣闪掉了，一伸手从船上把长枪抄起来了，对准靠近的官兵在这穿蛤蟆，哪个露头穿哪个， 几十人全包饺了，顺着江水漂流下去。童贯一看，这还了得了，大伤锐气，
待会给我下水，不会水的也给我下，快下。
有这么干的吗？不会水的道理就得淹死。就这样用鼻子跳下去五六百人，可是这五六百人是有去而无还呐、啊！什么原因？对岸江面上、江底下全都有梁山的水军，指挥者就是混江龙李俊、浪里白条张顺和阮氏三杰。那水量多大呀！靠着水边长大的，在水里边拿着劈水刀，拿着钩镰枪，见一个捅一个，见一个捅一个。无一生还，全报销，江水都染红了，尸身漂浮了一大片，顺水漂流而去。童贯气的烦了烦了，哎呀，要知现在何必当初，我起身之时带着战船就好了，没想到这一手，哎呀，糟糕糟糕，这可如何是好。他正在这后悔的功夫，有人向他禀报：“啊，大帅可了不得了！聚宝山又被梁山的草寇占领，切断了咱的归路了。大帅，您看怎么办？啊，你待怎样？梁山的草寇不知有多少，把咱的归路给截断了。大帅，您看怎么办？”哎呦，童贯一听啊，好像没从马上摔下去。这可了不得，没有意识再过江了，他也过不去了。吩咐一声，前队变后队，后队变前队，给我撤，突围，给我冲。这官兵可倒了霉了，莫头往回跑，一看可不是，后边的义军不知有多少，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，四面八方是包围的铁桶相似。